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神啊，神在教会啊兴起这个 Awana 事工。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他们从小呢就可以背诵圣经啊，可以在一起呢，在神话语之下成长，并且他们呢非常的喜乐，所以这是神的祝福。我们也很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负担的话，你可以向他们报名去参与侍奉啊！不要以为只是你的孩子小的时候才可以侍奉，孩子大的时候你可以参与侍奉，因为你从跟年轻孩子在一起，你能够体会到这个心情更加的真的是感恩，也知道神的同在。好，那今天呢，我要和弟兄姐妹呢继续呢讲到约翰福音耶稣所行神迹的信息啊，我们的题目叫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啊。我们的主要的思想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我已经在过去呢已经有一段时间跟弟兄姐妹们从约翰福音这个约翰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神迹来更加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这位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神，并且知道我们怎么样信这位耶稣，怎么样让这个认识耶稣成为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更能够活出那真实的生命，就是圣经所讲的永生。这其实也是圣经约翰福音的主题。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啊，我讲过好几次了啊，约翰的福音的主题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30节31节，就这样很清楚的讲得很清楚。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的什么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样生命，得到那种真实的生命，真实神造人的时候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有能力，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并且有永远的那种生命，这叫做真正的生命。这是今天世界上的人所需要的，而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这样子。使徒约翰在这本书里头他记载了七个神迹，那今天我要讲最后这个神迹，来看看这个神迹的意义是什么。请我们打开到约翰福音的11章1到6节，然后17到46，很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请你们跟我一同读11章1到6节，那么其他剩下的呢我就一个人读就好啊，我可能也不会读完，那么我们用到时候我们再来读。 OK， 约翰福音11章，请我们打开1节到6节，我们打开圣经，没有圣经的你可以跟隔壁的一起看啊。约翰福音17章1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为马大和那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好，下面我一个人读，请弟兄姐妹们你们看，我要从17节一直读到后面，可能还会再短一点啊。我们一起来读。来啊，我读就好，你们看17节，耶稣到了就知道 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把他安放在这里。他们回答说，主啊，来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时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然后下面耶稣就说一句话，命令这个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这是一个约翰福音记载最后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耶稣呢，让一个已经死了四天的人拉撒路，他所爱的人，让他已经死了四天然后又复活起来。这个神迹呢，可以说是约翰福音所记载耶稣七个神迹最大的高潮，有他的很深的意义跟目的。除了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当然要表明他是真神，他是神的儿子，是从神来的，要拯救世人的，但在这里头有很深耶稣要教导关于圣经，约翰要教导关于这位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神，我们怎么样去信他，去信靠他，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出更有意义更深更真实的生命。我们首先看这个背景啊，这个背景是耶稣呢在伯大尼行的啊。这个伯大尼呢离耶路撒冷了啊，已经是剩下两里路啊。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呢，他马上就来到他人生最后一周的时间，所以可以说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所做所要教导的最后行了神迹了。如果你仔细看圣经四福音书也好，还有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他马上就最后一个礼拜他就进入耶路撒冷，在那里为我们的罪受死，然后死而复活。所以这个神迹一定有它特别深的意义，对不对？最后一个，那么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神迹行在一个耶稣很爱的一个家庭。这里我们刚刚读了，有姐姐叫马大，妹妹叫玛利亚，还有一个可能弟弟啊，拉撒路。这个家庭是素来耶稣所爱的， 换句话说，他们跟耶稣关系特别好的，是不是？他们到一个地步，约翰还特别记载耶稣后来其中有一个妹妹做的事。不要忘记，这个是耶稣已经使徒约翰写这本书，耶稣已经升天了之后，大概主后主后七十年写的。耶稣是30岁就已经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再等了50年，使徒约翰回忆所写的圣经。约翰回忆到说，这个家庭有一个这个妹妹玛利亚是特别的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当耶稣来到他们家的时候，他甚至于把他一生所预备最贵的香膏犹太人妇女一辈子都为他这个结婚的时候要用那个香水用最好的香水，他把那个最贵的香水拿出来倒在耶稣的身上，还是倒在耶稣的脚真的是，然后用头发去抹他，爱耶稣到这个地步，甚至于到一个地步，那时候跟随耶稣的其他的门徒都骂他了，他说你枉费啊，你这个这么贵重的香膏是一般人一年的薪水，一年的薪水完全的倾倒在耶稣面前，并且用在他的脚上面，还不是高他的头。哎呀，你看他们爱耶稣爱到这个地步，所以他们跟耶稣是特别亲近的，甚至于亲近到一个地步，那乡村的人都知道这个家庭。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因为这里特别写，他说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叫伯大尼，就是耶路撒冷东边2里路，然后那里的人称那是玛利亚马大的什么样村庄。弟兄姐妹，你住哪里如果你住 Pleasant， 人家说是董村住 Pleasant， 那是董村的城市，哇不得了是不是？大家说如果这个人住在 Dublin， 那个是某某人的 Dublin 呢，这里谁住在某某人的村庄？可见这对夫妇跟耶稣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他们很敬虔，很爱主，也真心的跟随耶稣到一个地步，大家都知道那个城市就是他们的城市。你看特别耶稣关系很亲很爱的。然后在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你看耶稣很爱这个家庭，但是很奇怪，就是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很奇怪，当这拉撒路弟弟死了之后，马大玛利亚就找人去找耶稣来医治。你看耶稣讲的是什么话呢？这是什么神呢？你看第三节，他姐妹两个就打抱怨去见耶稣，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来医治吧。耶稣听见说，这并不是医治，乃是为神的荣耀。你说这是什么神啊？你去，如果你到医院紧急你去医院说我的孩子我的兄弟快要病死了，医生想个办法吧这我不会死了，啰嗦。所以耶稣很奇怪很奇怪。不是这样呢，他下面呢第五节说，耶稣素来爱马大跟妹子拉撒路，弟弟病拉撒路，他听见了拉撒路以后，就在所住之地又待了几天呢？2天，好奇怪如果你到医院，你的孩子快要病死了，你去找医生，赶快急诊这不会死，我故意在他办公室再等2天再来，再慢慢来。耶稣到底在做什么？我们说这个是可信的，他是医治的神，他也是大能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怎么会这样子呢？弟兄姐妹们，到底使徒约翰把这么仔细耶稣的表现，他到底要在教导我们什么？我们从这个反应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耶稣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帮着我们都能够明白。第一个，使徒约翰在这个神迹里头，尤其在最后的神迹，他要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所差派的儿子耶稣，他也是神，是上帝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存在的我是，就是那个自由拥有这位神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拥有那完美的神性和人性。等一下我会讲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是真的是神，他是 有全能的神，但他又是像你和我一样有完全的人性，可以体会你，可以认同你，最后甚至一个到地步，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代替你成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这么的爱我们。你看看，我们如果仔细看，像有两节经文刚刚所读的，你会觉得很奇怪啊。同样的讲一句话，耶稣有不同的反应啊。如果你仔细讲说，耶稣到那个家庭的时候，第十节已经四天了啊，你们问说耶稣等了四天才来这个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家，他已经死了四天。你们为什么死了四天呢？因为犹太人有一个传说，一个人死了之后呢，如果没有真正死了啊，灵魂还没有完全离开，要等到三天之后才可以说证明这个人真正死了，灵魂完全离开了啊。像你今天看到很多记载，很多人死了突然又活过来，对不对？因为可能误诊，可能他灵魂没有完全离开，所以呢，耶稣要等他四天，就是说灵魂在一般人真的已经死了，甚至肢体恐怕已经开始腐烂了，然后耶稣才要行这个神迹。然后呢，你看到这两个姐妹很奇怪哦，马大一听到耶稣来之后，四天之后来了，很多人在哭，马大马上去找耶稣说对不起啊，我读给大家，没有在这里。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不会死。”好像有一点在埋怨，对不对？主啊，耶稣，我信你这么久，我这么爱你，你如果早在这里呢，我兄弟就不会死了。但他还不错的啊。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埋怨神，也可以对神的作为怀疑，但是他没有失去他的信心。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对一个神的作为有时候不了解，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我信主之前很顺利，怎么信主之后一阵不开始不顺利了，不了解，讲起来有点埋怨啊，有点埋怨。但是你看这个马大一点都没有失去信心，二十二节说，就是现在，他可以，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表示他对耶稣还是很有信心。我知道你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我知道我就是现在你没有听我的祈求马上来医治我的弟弟，但我还仍然相信，如果你耶稣，他还不知道耶稣是上帝差来，他说如果你向父创造宇宙的父神求，我知道他一定会听你的，表示对耶稣的特别身份很有信心。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他有埋怨，但是又有信心。请看这个妹妹玛利亚一样啊，你们看看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就伏伏在他脚前，这是玛利亚一贯的作风啊。这两个妹妹，两个姐妹很不一样。马大是一个很行动派啊，一看到就讲话。玛利亚一看到耶稣，先跪在面前，先祷告一下，但是讲话还是一样。你看他讲话怎么讲？主啊，你若倒在这里，我兄弟不死。是不是他对耶稣也是有种埋怨的语气，对不对？同样的埋怨语气，你看耶稣对这两个的回应都不一样的。对这个马大的回应是怎么样？就是我上面写的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怎么样复活。”这句话的真正意思，耶稣在讲。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真正的意思说我是复活，耶稣说 I am resurrection， 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在宣告，你看对这个妹妹玛利亚就不一样的反应的，同样说主啊，你早在这里，我妹妹就不死了，你为什么等两天，你为什么等到我弟弟完全死透了，四天身体都开始腐烂，灵魂你才来了，你早在这里就好了嘛。他的反应怎么样？耶稣就怎么样哭了。35节，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有没有完全不一样的表现？一个耶稣是用话语的教导，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并且他还特别讲说你现在就是信我，死的人也会复活。后来果然他让他说，还活的人，如果一个人信我，没有死的永远不死。耶稣讲的不是说我们不会死，他是说我们基督徒既然是就是死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一天神还是让我们复活，并且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永远跟神同在，永远没有死。所以耶稣在教导他 而对玛利亚呢，耶稣一点都没有教导，耶稣只是感叹了、圣经记载说看到这些人都哭了，耶稣就悲叹忧愁，你看充满着感情温暖，充满着那种伤感啊，伤痛的感觉，然后看到这人哭了他也哭了，到一个地步大家说他哭的是这么的恳切，一种人性的表现。对于一般人，很多宗教也好，包括犹太人也好，在他们的希腊人那时候希腊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认为神就是很无穷大无量的大能嘛，对不对？神不会软弱，神不会有伤感，神就是有什么事情我就可以解决哦，神就是很刚强很理性，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把它想出来，我是有无穷智慧，这是一般人认识的神。神是刚强，没有伤感，没有感情，就是完全的可以用他的脑筋可以思考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干嘛要这么难过了？但是请注意一下，我们的神是两面的。这位耶稣，神差他儿子到世上来，他又有那个完全的神性在那里，他有大能，他有那最好的权柄跟教导，理性可以解决问题，但同时呢他又可以体恤我们，他可以像人这么样的一种温柔一种伤感，并且可以跟你一起感到难过伤心。我们看到他那种怜悯那种慈爱的一面，这就是基督教所信的神。弟兄姐妹，你说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不一定要表现一定很刚强，一定要用理性来认识这位神。是的，理性是很好，能够思考是很好，能够解决问题是很好，能够有能力是很好，但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完全要像一个很刚强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而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来安慰我们，来体恤我们，来享受他的爱而得到安慰。这就是耶稣我们爱所信的这位神的可贵的地方。他本是神，但是他自己要成为人，成为完全的人。他并且不止成为完全的人，圣经记载希伯来书你们回去看四章第十六节，他凡事都受过怎么样试探。试探是什么？就是引诱他，让他变成软弱，甚至引诱他想让他犯罪跌倒，引诱到他到一个伤心的地步，说我不信神的，我人生没有希望。不会，耶稣都经历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说我今生有很多的苦难，我有很多的受苦，我不明白。你知道耶稣完全的体会到，他完全经历，只是他怎么样？希伯来四章十六节说，只是他没有怎么样犯罪，他凡事都试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既温柔又刚强，既有理性又丰富的感性感情，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又像一个卑微的仆人。他既谦卑又不是没有主见，不是傻傻的，他蛮有真理，又是有丰富的慈爱跟恩典。再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位神值得我们依靠。我们当中很多不同信仰的朋友，你可能说这个信仰都是叫人找到安慰，找到神，真神。如果你真正去探讨，我再也没有看到一个信仰一个宗教的教主是这样子，既充满着思想理性又充满着感性，他既是君王又是仆人，他既刚强又蛮有温柔与伤感，跟你同样的感伤， 他谦卑又不是没有主见，他蛮有真理教导我们，又蛮有慈爱体恤我们，这就是我们值得，再也没有什么我觉得更合理去跟随。而最伟大的盼望就是神也在塑造你我成为这样的个性，你知道吗？神也在塑造你我成为像耶稣这样美好的个性，你必须要有盼望。我发觉我们人呢，真的是有各种不，有的人很理性啊，有的人很理性啊，有的这个很简单，他就没有什么问题，那可是就一点就不会去体恤人家的痛苦。有些人呢，很敢丰富感情，可是不会思考，笨笨的，碰到一点苦难就要倒下去，他不会思考啊。有一次一个姐妹说，我信主之前，我好像很顺利，信主之后我都。好像很不顺利，这个问题很多基督徒都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我其实可以用很丰富的神学哈，认识神，可以跟他解释，但他不一定能明白。但是我可以跟他说，你来倚靠耶稣，你让他来安慰你，给你力量，带你走一段。而我们对人也应该这样，弟兄姐妹们，圣经教导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真的是蛮有刚强理性，又蛮有温柔谦卑跟恩慈，真的是这样子。教会里头弟兄姐妹各种不同的个性，你看圣经那个约伯是不是这样啊？约伯受苦的时候，他的朋友在旁边说，你大概你以前犯过罪吧，你暗中有没有犯罪，然后他教导他，你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慈大能的，神不会做事乱做，不不不，这个教导半天没有用，人家已经在受苦了，你还在干什么？你在教导人家。弟兄姐，我们有时候也这样啊，在别人受苦的时候不要去，就想要教导，讲了一大堆道他听不懂的，人家受苦的时候很苦啊，他就希望你跟他一同哀哭一下，跟他一同叹息受苦，因为他需要上帝的爱。我们的神是一个可以施慈爱，我巴不得我们能够慢慢体会这个，并且神在塑造里，我们应该有盼望，更加认识这位主。这是使徒约翰记载这个神，使你更我认识这位耶稣。他是蛮有理性，他有大能。我是复活，请不要忘记耶稣，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句话当我们听的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永远不会死，因为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有永生。第二个啊，我要稍微短一点今天神父。第二个，他要告诉我们，耶稣原来到世上是为你和我来征战，他来为我们向什么征战？你们都知道，向罪与死亡征战，向人的没有盼望征战。你看看这里的经文很重要，23、30节、哦，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在这里，有耶稣33节，耶稣看见他哭，看见玛利亚哭，并且看见周围的人都在哭，就心里悲叹又怎么样，甚忧愁。很多人说是中文圣经其实翻译不对，不是悲叹啊，不是忧愁，这个悲叹这个字本来叫做生气易怒。弟兄姐妹，你有中文改过来，耶稣在那里马上易怒生气，然后忧愁代表心里大大的激动。耶稣看到这群人哭的时候，他突然心里大大受激动，忧愁 trouble， 然后呢 angry indignant， 就说易怒。弟兄姐妹，你说耶稣到底在生什么气？人家哭得要命啊，生气，生气个什么劲？不是，耶稣同样后面用同一个字，你知道吗？在这个我来找一下，38节也用同一个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面前，那坟墓是一个洞。耶稣为什么要悲叹？没什么悲叹，他马上要行神迹让这人复活，不会，怎么会哭得伤心的要命？不会伤心的，他只是跟你一起哭，他没有什么，他知道这个人马上就要活过来啊，这个人不会死，他有什么好悲叹，有什么哭？不，这里在告诉我们，耶稣来为我们征战，他看到人类的这个整个死亡的诠释，看到这些人哭得这么没有指望，哭得这么伤心的时候，他马上想到人类因为在罪的诠释，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不认识神，就远离神了，灵就死了，靠自己的力量在活，并且死得一点盼望都没有，再也没有什么，人类最大的绝望惧怕就是死亡。耶稣看到这个势力， 他是对这个整个黑暗，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整个黑暗的势力就是死亡跟罪，不信的这个势力笼罩着当初的人，包括我们今天的人。所以耶稣对这个死亡的权势，对黑暗撒旦的权势，对这个罪骚扰他所爱的人类，他所创造的人类造成这么大的威胁的时候，他愤怒了，他准备为我们向死亡征战。这就是为什么下面要让我们有盼望。你看他为我们得胜，他让我们知道，是的，死亡是很难过，我们是也可以怕，但是有一个牧师我觉得讲得很好，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可以惧怕死亡的过程，但我们不能惧怕死本身。记得我们是可以惧怕死亡的过程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你代表我们身体生病，对不对？代表我们离开我们所爱的，这个过程是人有感情是可以理会，但我们绝对不能惧怕那个最后死亡那个权势，不可能，因为基督徒神已经为我们征战胜利了，耶稣基督自己死了又复活了，所以信他的人将来都永远的跟他同在，并且也要复活，所以我们有绝对对死本身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够惧怕，这是很重要，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希伯来书你们如果回去读二章十四十五就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同样有血肉之体，我们都有会死，我们也一辈子惧怕死亡，因为那死是给魔鬼造成的，他掌管是死亡的权势，但耶稣为了败坏他自己，成为有血肉之躯，成为完全的人，代替你成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复活了，所以我知道他绝对是有复活的权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宣告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你们都记得耶稣在讲什么，我是谁的名字，是耶和华的名字。耶稣马上说，我就是那个创造世界以前就在那里的，生命都是从我创造的嘛，所以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可以让人复活，不是说我去求父神让复活，不，耶稣本身就可以复活，因为他掌管复活的权柄，生命的权柄都是他创造他来的，你信了他你就有永远的生命，他就可以让你将来复活，所以耶稣来为我们得胜。所以当他们这些人哭的时候呢，他们耶稣就说把这个石头拿开吧，他准备要行这个让这个拉撒勒复活，连马大这时候都还不知道耶稣有这个权柄，他只知道将来会复活，因为犹太人都知道有一天弥赛亚来的时候呢，所有信他人都会 犹太人都会复活，但他不知道就是这位耶稣本身就是我是自有永有的神，他有复活的权柄，他说复活就复活，任何时候都可以复活，马大这时候还不知道认识到这个地步，所以这时候他还怀疑，虽然他信耶稣但他怀疑，他说已经死了身体都腐烂了，你怎么这时候要打开坟墓干什么？耶稣说我就是要彰显是神的荣耀神的能力来吃出来，然后呢他们听他的话把石头打开，说耶稣你看在所有的旧约新约有很多，包括耶稣之前也曾经医治人让人家活过来，旧约很多先知让人家活过来，但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神迹，除了耶稣死而复活，从来没有这么最大的神迹，就耶稣用一句话命令的话出来啊！以前旧约以利亚啊，那个以利亚以利沙去医治人还要抱在他身上啊，耶稣医治那个其他的妇女还会摸摸一下子，耶稣连摸都不要，远距离的一句话，神创造世界也是用一句话，神说有光就有光，这个世界的存在是神借着他话语的能力，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耶稣说复活，这时候就复活，马上彰显出他上帝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让我们记得我们有最大的盼望，这个神迹最主要在讲耶稣就是神，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为我们向罪向死亡夸胜，所以我们有绝对的盼望，感谢神，我们基督徒可以惧怕死亡的过程，但我们 never 千万不要被死本身这个东西让我们 灰心丧胆，因为我们死了马上跟神同在，只是换一个环境，跟那个神的光下面灵魂在，就有一天他还让我们复活在新天新地。如果这个我们可以胜过，我们人生很多困难都可以胜过，感谢神。并且不止这样，当我们知道有这个永生盼望，神有一天让我们也复活，跟他永远同在，在新天新地侍奉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很大的安慰来侍奉他，竭力多做主工。哥林多后书15章58节，保罗讲，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怎么样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劳苦不是突然的，真的不是突然，对不起，不是突然的。因为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就形成了，在那个新天新地里，我们跟神一起治理掌管，在那个永恒的环境，再没有罪恶劳苦哀哭，我们那时候得到主的称赞喜乐，你今天为主所做的，神不会忘记，在永恒还继续的使用你。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千万不要动摇，我们要坚信依靠，这是第二个。耶稣行最后这个神迹，他要让我们有绝对的得胜，向死亡夸胜不惧怕，并且有大盼望。第三个，这个神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是何等。神的儿子耶稣本身要为我们进入坟墓。你知道这个神迹最后为什么使约翰死记载这个神迹就不再记载了，并且这个神迹完以后，我刚刚一开始讲耶稣怎么样就准备怎么样进入耶路撒冷，为我们进入坟墓，为我们死亡。你看看两节经文你就知道，很快的46节，当耶稣行了让撒拉斯复活之后，很多犹太人就说，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耶稣所做的事，有很多信他，很好，有很多信他，但有很多不信他的，很多人就马上去告诉这个犹太人的领袖啊，犹太人领袖就商议了。最后请看53节他怎么讲啊？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怎么样杀耶稣。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最后目的是要 provoke， 要激怒这些出于罪恶刚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的人，最后愤怒到一个地步，因为他们为自己的私欲排挤耶稣，到最后他们下了决心要杀掉耶稣。耶稣在世上3年，很多人抵挡他，排斥他，打他啊，跟他辩论，大部分都还可以，但是这个耶稣所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怎么样 seal it，终于定了他的命了，他走向死亡的坟墓里去，他故意的。这就是为什么先前耶稣他当那个玛利亚马大呢找人去找耶稣，耶稣怎么讲，耶稣听见这并不会死了，来是为神的荣耀，就让神的大能显出来，并且最主要叫他儿子，叫耶稣本身得荣耀。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叫主耶稣基督得荣耀？可能你们说叫耶稣就是他知道是神，不，当圣经讲到耶稣从此就得荣耀的时候，你们知道指的是什么吗？指的是十字架。圣经里头当讲耶稣得荣耀，当然是讲他是神，但最大的神的荣耀在哪里彰显出来？就是在那十字架彰显出来。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最后要让这些人终于怒到一个地步，定他死罪，开始他也进入耶路撒冷，准备进入坟墓，走上那十字架的道路，最后复活。十字架是让我们看到神真正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在十字架里我们看到上帝是何等的恨恶罪，何等的圣洁。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他的儿子代替我们成为罪，代替你和我，使我们的一切罪恶感、罪的权势都除去，甚至要让我们看到神的绝对恨恶罪，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的犯罪，甚至要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因为他愿意让他儿子代替我们成为罪人， 实际上让我们看到这神的大能，因为可以死而又复活，耶稣的神父，因此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实际上对世上的人觉得羞耻，但我们看到这是神真正的智慧。世上的人看到智慧，这个人有能力，人有智慧，世上人说这个人行神的事，不，真正的智慧是以输为赢，以死亡得胜，这是耶稣。以谦卑胜过骄傲的人，以死亡胜过死亡，以软弱胜过刚强，这是最大的智慧。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耶稣行这个神迹是为了叫他得荣耀，最后他走上十字架，代替你和我进入坟墓。让我们今天在最后看这个神迹的时候，使徒约翰说让我们信耶稣基督，并且让我们真实生命，让我们更加的体会这位耶稣是什么样一位神。在他满有神性跟人性，让我们也在这方面成长，满有真理又满有慈爱，学习体恤体会人，又有真理，让我们真是有真实伟大的盼望，让我们也真是相信这位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我在讲的是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可能说哎呀，所有信仰都是一样，都是信人为善，所有的教主都是神，不，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神，你没有一个宗教的创始的领袖就是这样的，所有的宗教是告诉你这个神很有很棒啊，很有能力的，可以祝福你，不，我们这位神是蛮有慈爱的，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进入坟墓，胜过坟墓死亡，因此你和我也能够向死亡发射，多么伟大的神，就是值得我们去选择他来跟随。下面我们来除了感谢他，我们也衷心侍奉他。今天我们刚好下面有一个差遣到中国展宣队，请你们到前面来好不好？